也就是 2.4% 的白人在他一生 的追踪当中，他会有这个样的比例，40个人当中有一个会得黑鼠瘤。我们中国人呢，大概是700个人当中会有一个。所以在不同的种子当中，它这个发生率啊、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黑鼠瘤的位置，就不同种族当中也差别很大。以中国人为例，我们所得的黑鼠瘤大部分都长在四肢的末梢，我们叫做 acral-lentiginous melanoma， 45%， 或者是长在我们叫黏膜，这黏膜包括口腔黏膜，包括那个阴部的黏膜啊、肛门的黏膜等等这部分。那白种人呢，他们大部分呢生的不是这种，而是长在皮肤上，而且多半都是比较表面的啊，叫做表面扩张性的啊黑鼠瘤。那因为这种表面扩张性的黑鼠瘤呢比较不危险，因此呢他们的白种人的黑鼠瘤所产生的这个死亡率呢会比较低，因为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不危险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万一得了这个黑鼠瘤，我们的死亡率就比白种人多了一倍。我们刚刚也看到那个 slide， 像你看这里 45% 在这里， 20% 在这里，所以不同的位置给这个黑鼠瘤带来的这个危险性呢就不一样。幸好大部分的黑鼠瘤都是局限在皮肤而没有扩散，所以我们叫做 stage 1 and stage 2。 stage 1跟 stage 2 的差别就是说它留在皮肤，一旦到了 stage 3， 它就扩散到淋巴腺。所以因此呢得黑鼠瘤的人一般都要 check 他的这个淋巴，看看淋巴有没有泛到。如果淋巴一旦到了，它就叫做 stage 3。 那超过了淋巴到了其他的部位，我们叫 distance metastasis， 就是到了远处的话，这就变成叫 stage 4。有好幸的就是说这个 stage 3跟 stage 4在整个的这个 melanoma 的这个范围里面，它都你看这里小于 10%， 这个呢只是多了大概1-2%。 所以大部分这种危险性的这个 stage 3跟 stage 4呢都比较比例比较少，几乎 80% 以上都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的stage 1跟 stage 2。那么什么人或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得这个 melanoma 呢？这里面有好几个我们叫做 risk factor。 如果一个人他的长痣，我们叫 mole 的痣哈，多过于30个，还要列为高危险群。如果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先天性的一种痣，大概 3% 会得。如果这个人已经有了一个黑鼠瘤，他再得黑鼠瘤的可能性有10倍。如果亲戚当中有人有黑鼠瘤，那么他本人就有3倍多的risk 会得到黑鼠瘤。阳光或是紫外线的照射是造成 65% 的黑鼠瘤，特别是白种人的，因为他们皮肤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御力比我们差，所以他们大部分得的是大部分得这种。所以这个 sun factor 呢对于白种来讲是比较有危险的。所以 65% 的黑鼠瘤是产生于这个紫外线的照射。那么有大概是超过 10% 的这个黑鼠瘤呢是因为病人本身带了不好的基因，我们叫 bad genes。那这个最有名的一个不好的基因呢叫做 CDKN2A。 有带这个基因的人呢，如果还有家族力，也就是说家庭当中有人得的黑鼠瘤，他得黑鼠瘤的比例可以高达 60-90%。 即便是家族中没有人有黑鼠瘤，他的比例因为带了这个不好的基因还有 30% 的比例。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黑鼠瘤什么样的人会得，什么情况下会得。那么这就是我们几个照片可以看啊，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我们所谓的叫做痣啊，这个痣呢大部分是 灰不叫灰色，我们叫做 brown color， 应该是褐色。那么它通常中间会高起来，旁边的这个色呢比较淡一点，中间颜色比较深一点。那这个整个的这个痣呢是非常的一点不是很圆，要么就是一个椭圆形，就蛮整齐的。这是一个标准的正常的一个痣。比较不正常的痣是什么痣呢？像这种它不是圆的，有点像椭圆，或者说有点像那个长方形。然后你看到它的颜色不一样，这有淡的褐色，这有重的褐色。那么这部分是平的，这部分是高起来。所以这种痣呢看起来就让人怀疑说这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痣。所以我们会有个名字，我们叫 atypical mole， 不正常的一个痣。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痣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叫做 ABCDE。 A 呢就是 asymmetry， 也就是说一边跟另外一边不等，不相等，不对称。 B 呢是 border， 就是边呢不整齐，你看这个边不整齐。 C 呢是 color， 颜色，像这个痣呢有深的，有浅的还中浅，这种颜色，这个等于说是有三种不同的颜色。还有大小， D 是 diameter， 大小超过六个 millimeter 就是我们的毫米。那么 E 呢是说高起来，鼓起来，或者是呢变化，所以是 elevated or evolving 就是变化。所以 ABCDE 呢这五个东西是用来判断这个痣本身正常或不正常。但是同样的这个 ABCDE 呢也是可以用来判断一个痣或是已经接近于黑素瘤了。所以我们下面用一个例子来讲，像这个是黑素瘤，但是黑素瘤呢也符合这个 ABCDE 的变化。比如你看它 asymmetry， 这个大两边啊左右不对称，边呢不整齐 irregular， 颜色呢这个中间深一点，旁边淡一点。然后呢大小，你看它这里这是一公分，这个已经是大概是一公分半以上了。然后呢这中间高起来，所以 ABCDE 它都有。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同样的 ABCDE 呢也可以用来判断一个痣是不是已经是接近于黑素瘤了。那这是几个图片可以看出来黑素瘤 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像这个黑素瘤呢本身你看在这里颜色有不同的颜色，同时这个呢你可以看出来，虽然看起来是从上面看，但你看到这个东西已经鼓起来往上长。那这也是一样，这都是这部分都已经都往上长，这个都往上长。中间呢已经变成疤了，也就是说这个癌症细胞呢已经把正常 的细胞呢可能都杀掉了，因此呢这些呢变成像一个疤一样的平的。然后呢它往外扩张，你看它 是往外扩张，往外扩张。所以这种叫做 spreading， superficial spreading， 它往外扩张。那这里是一样，中间有点像疤一样的，那往外扩张，中间有点像疤往外扩张。所以这种就是标准的这个黑素瘤 的样子。那这是一种长在脚底的，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常得的一种，就是在四肢的末梢，那这是在脚跟，叫做 acralentiginous melanoma。 那么白种人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黑素瘤呢是长在脸上，看的时候不小心的话还以为只是它长了像斑啊斑点啊或者斑块，那事实上它本身是 melanoma。 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不一样，它的边缘不规则，对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有点这种趋势，好像是在往外扩张。所以这种叫做 lenticular malignant melanoma， 一种很特殊的表面的非常表面的一种黑素瘤。那么黑素瘤怎么样做诊断？基本上有三个大 的方向。第一个就是看它临床的表现，第二个呢用一种很特别的 scope， 用一种镜啊，一个放大镜。第三种是用它的病理切片。那这三个是最主要的，其他几个东西呢都是比较趋向于这种我们叫做 academic 啊，我们就是比较深入的研究啦然后看的。 希望能够早期诊断黑素瘤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一般经常用的是这三种。这就是用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放大镜，那这是皮肤科医师最常用的一种放大镜。那放大镜看起来是像什么样子呢？这就是用放大镜以后所看到的这个皮肤癌那个黑素瘤在这个镜头下面所看到的样子。你看到很多点，还有看到那种网状，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皮肤科医师在用这些放大镜以后所看到的那个黑素瘤的样子。那么这里面的样子有很多不同的这特征，这每个特征他们就组织起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根据。那这也是一样啊，有跟点啊，这种一个点，然后这个网状旁边这种网状型的，那这些东西都是在判断它这个是不是黑素瘤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标准。那当然一般讲这都是皮肤科医师在用的了，那病人是没办法看到这种图像。那这个黑素瘤的最终的诊断，最后的诊断完全要靠病理的切片，也就是病理上面所用的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东西。那这个 HNE 是标准的这种病理切片的用的一种染色料。那这个其他东西也就是用来帮助病理科医师来诊断这个黑素瘤的方法。那么病理科医师虽然说能够给黑素瘤一个最终的诊断，但是呢这个诊断的方法或诊断的这些criteria 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缺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呢不是绝对的。比如说这边有人发表一篇文章，就说小孩子的黑素瘤这个我们所用的这种诊断的这些根据呢这个不太可靠，所以我们叫做 reliability of the diagnosis poor。 就是小孩子的黑素瘤在镜头在这个显微镜下还是不太容易做一个正确的诊断。那更何况呢大人的黑素瘤也不是那么容易。这边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让我们很失望的一个消息，也就是说 65% 的 case， 65% 这数字很大，65% 的 case， 各个病理学家对同一张病理切片的诊断竟然有不同，也就是有 65% 的 case 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就很糟糕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某一个病理学家或者病理医生说这是黑素瘤，你要不要信呢？因为有 65% 的 case 有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因此呢在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这个皮肤病理的那个诊断出炉，如果说他是黑素瘤的话，你注意看他的报告，一般这个医师呢多半都会consult其他的医师。也就是说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报告里面呢是两个或三个皮肤病理的医师联合说没有错，这是黑素瘤。很少，我现在至少目前为止的 practice 来讲，很少是说一个病理报告呢如果说他是黑素瘤的话，这个有某一个医生签了名说就铁口直断说这就是黑素瘤。现在一般都是不这样子。这个人讲这个黑素瘤的时候，一般他下面会有一个弹书，他说我也consult过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也同意我的见解。所以一般就是病理科医师非常的小心的一点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做诊断的时候其实没有100%的确定性。那么这边放出几个照片给各位看看这个黑素瘤的样子啊，这是最表面的黑素瘤，我们叫做 melanoma in situ， 就直去干弄到皮肤的最表面的表层，我们叫做那个表皮，皮肤的表皮上面有这个黑素瘤，但是这个黑素瘤并没有侵犯到，连真皮都还没下去，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照片。那这是黑素瘤深度呢也是 0.3mm， 这个呢是 0.59mm， 这个呢是 1.15mm， 这个是 1.65mm， 这个已经到达了两个 millimeter， 这个呢已经到达了三个 millimeter， 这个呢到达了四个 millimeter， 这个呢已经是一个瘤了，一个大瘤了。它有多大呢？它是五个 centimeter， 是五公分深，所以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黑素瘤。这是一个主要的，我们叫做 mother melanoma， 就是最原始的。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扩散到这里，扩散到这里，这里，这里，甚至你都会怀疑这些小小的黑点，说不定可能都是。所以这种是已经转移性，已经转移了，从一个地方开始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转移性的这个黑素瘤。有时候黑素瘤出现的时候呢，它没有那个颜色来看，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已经等于是一个肿瘤出来了。那从这个血管你可以看出来，这黑素瘤已经开始从了沿着血管开始往外扩张，往外扩张，往外扩张，从这里扩张扩张去。所以这也是一个黑素瘤扩张时候所产生的一个情况。所以你那时候你看了这种以后，就会发觉说可能这个都很可能是已经是扩散了的黑素瘤。这是黑素瘤可以看到它扩散扩散扩散，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黑素瘤一二三四，那这样讲起来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所以我这边虽然是箭头只告诉你是四个主要的，其实这里面大概已经有十个以上都是黑素瘤，小的黑素瘤。那这个已经不得了了，这个已经是你如果这样看的话，说不定可以50到100都有可能。那么哪一个是最大的可能不太知道，很可能是这个。所以现在每一个这都是黑素瘤，这种是黑素瘤已经开始在 local， 在那个局部已经开始往外扩张。那如果说你看到这种皮肤这个样子的话，它可能已经扩张到更远的地方都有可能。那么即便是做了皮肤移植， 它这个已经把那个黑素瘤割掉了，但是它用一个新皮把它补起来，但是就在新皮补完之后，黑素瘤还照样再冒出来。所以就是在这个已经做了皮肤移植的地方，黑素瘤照样冒出来，从旁边也冒出来，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close up。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黑素瘤已经割掉，这就是八，对不对？这是八，可是既然是割掉了，黑素瘤照样扩散，从这里出去，出去，出去。所以你就是把这个黑素瘤割掉，还是不能够避免黑素瘤往外扩张。那有时候黑素瘤扩散的时候，它循着这个血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黑素瘤一点一点的黑黑的，这个全部都是黑素瘤，它显然是沿着一条血管往外走。那有时候它在血管里面的时候呢，表面上看不太出来，你只看到好像有点轻轻的轻轻的一块，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已经扩散了的黑素瘤。这个呢是在这个移植的皮肤的下面出现了这种蓝深蓝色的，这也是黑素瘤。所以黑素瘤产生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当然是紫外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紫外线所造成的大概是65%。那么菌呢很重要，因为菌大概是包括有 10%。 那黑素瘤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silent lesion， 就是它无声无息，而且呢不痛不痒，长得很快，颜色会变，大小会变，有时候会出血，有时候会溃疡，有时候会湿湿的，我们叫 oozy， 湿湿的。治疗来讲，到目前为止开刀手术还是唯一怎么讲，唯一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剩下的要做 immunotherapy、 chemotherapy、 radiation therapy 呢，这都是已经是到了没有办法才用的。也就是说开刀一定是第一个，其次呢不得已再开始用这个 chemotherapy、 radiation therapy、 immunotherapy。 那么现在呢，因为治疗方面的这个进步，有很多的新的药出来，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但是呢把这个 患者的生命最多最多能够拖展多过3年，也就是当他们得了一种严重的这个已经扩散了的黑素瘤的话，大概只能够把病人的生命能够维持或拖长到3年，这就算已经很了不起的一个治疗。但是不管怎么讲，总共来讲，整个黑素瘤造成的死亡率呢，大概只有 4%。也就是说，得黑素瘤的人其实并不要太觉得很悲观，因为有 85% 的人得了黑素瘤，他还能够活得好好的。那么这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分类法，你可以看到出来这个 stage 0 stage 1 stage 2 stage 3 stage 4， 每一期他所给你的这个预后，也就是说事后的发展5年 的存活率，如果是停留在表皮，他的存活率是100%。如果只是在2 millimeter，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melanoma 有很多不同的厚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说1点多、0点多、1点几2，只要在2 millimeter 厚度以下的，它几乎就有 90% 以上的5年存活率。但是到了 stage 2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已经超过了，大概都超过了那个2 millimeter， 或者是开始表面上有溃疡，它就比较危险。那这时候它的那个5年的存活率可以从 45% 一直到 80%， 这就看它情况是多大。像这个已经大过超过4 millimeter， 而且又有这个溃疡出现。一旦进入了第三期，也就是说开始这个淋巴腺 involved 以后呢，它的那个存活率就急剧的下降，特别像这个最后这个，如果是超过了4 millimeter， 而且又有凹舌，它的五年的存活率可能30%达不到。但是如果到了第四期，也就是说它已经产生了这种扩张呢，已经扩张到远处了，那么它的死亡率就可能可以到达90%，存活率在5年的存活率里面10%都不到。这就是各种分类的，为什么分类那么重要？因为分类以后就可以告诉我们它的存活率，或者它预后情况好还是不好。那这是一个 summary， 一个简化，就是我把这个存活率呢扩张到10年的话，如果小于1 millimeter 的 melanoma， 大概 90% 以上还能够存活10年。但是如果说是淋巴腺有牵涉到。他的10年的存活率可能 10% 还不到。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得了 melanoma 以后 melanoma 有多危险，要看它的厚度，我们刚刚看的就是用 millimeter 来算，它表面上有没有溃疡，它的年龄啊，还有它的性别。我们是说女性实在是比我们怎么讲好命的多，男性的那个危险性是大于女性。位置，我们中国人所有得的 melanoma 如果在脚部的话，这危险性是蛮大的啊。这个说位置、年龄、性别，还有有没有厚度多少，还有表面上有没有什么溃疡。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大部分的 melanoma 都是在 stage 1跟 stage 2， 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严重的至少是还是很少。那这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治疗法啊。那很多好的治疗法呢，就像这样的，能够超过38个月，能够接近于34个月，这种都是很好的治疗法。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两个最有名的，一个叫做 Keytruda 这个药呢，就是治疗卡特总统的药。它能够把这个平均的这个存活率呢推到3年以上。那卡特总统事实上用了这个 Keytruda 以后呢，他事实上是他叫做痊愈，也就是说他的医生找不到任何黑素瘤的遗留的。但是这个药非常的贵，1年要15万美金。 另外一个还有更贵的叫 Yavoy 跟那个 Optivo， 这个药呢一年要25万，但是它也能够把这个平均的存活率呢推到3年以上，也就是说今天你在这个电视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Keytruda 跟 Yavoy 跟 Optivo 这两个药常常在电视上出现，那因为这两个药呢对于 melanoma 呢非常有效。但是呢更新的一种combination 更新的药呢有时候可以贵到一年要200万，所以药是非常贵的，但是你讲说生命是无价的多少钱都值得花了。病人如果说有了 melanoma， 他第二个 melanoma 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大概1-4%在往后的5年到10年之内会发生，那一般呢大部分都在第一年，也就是说得了一个黑素瘤的人最要紧张的就是他下面那一年他有没有可能得第二个。那这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设计出一套方法，就是说怎么样的来跟踪病人。假如是最浅的那种melanoma 发生以后呢，大概每年只要follow 他一次，那10年以后就不必再跟踪了。那么已经发生这个 metastasis 的人呢，可能一年就每一个月要看，每两个月要看他一次，一直看一直看，可能要看到5年到10年，因为这个 metastasis 的人呢他的危险性是蛮高的，因此要 watch 他，要注意他， 要跟踪他，要非常的紧。那 melanoma 一旦到了末期，到了第 stage 3 stage 4就很难了，所以早期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melanoma 能不能预防，预防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刚刚知道说这个紫外线很可能对白人的 melanoma 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对我们东方人紫外线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我们东方人非常可能是我们的身上带了一个变种的基因， OK， 变种的基因呢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种变种的基因呢是没办法预防的，而且还有呢，很多的那个黑素瘤呢并不是长在从前有过痣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多人的误会，以为说黑素瘤都长在痣上，不是，很多的黑素瘤是长在从前没有痣的地方。那到了晚期的黑素瘤是非常危险，而且治疗起来要花费很大的。那么讲了半天，我们还是要讲说怎么样有这个预防。那么预防呢就是尽量避免晒太阳，我们东方人虽然是有这种 天生的自然的这种防晒能力啊，但是还是不能够轻看了这个紫外线的威力，所以每天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这段时间是阳光最强的时候，能够避免，能够尽量避免，不要忘记擦这个sunscreen。这个 sunscreen 呢，很多人很不喜欢擦，特别是男生最不喜欢擦什么什么这个药膏啊什么东西的。但是你要想一点，这个 sunscreen 呢，它能够阻挡紫外线，紫外线本身呢，不仅是能够造成癌症，紫外线也是造成了我们的皱纹。所以有一些人如果说你要想要减少皱纹，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常常擦这个 sunscreen。还有呢，那个我们的衣服还有帽子本身它也有那种防紫外线的效果，所以注意到去买一些这种。那我们东方人呢很喜欢带这个阳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现在开始洋人呢开始在学我们东方人也开始带阳伞，那阳伞的确是能够防止这个紫外线。那这是我所要介绍的这种我们一般最常用，而且我也认为说非常好的是 Neutrogena 的紫外线的这个叫 Healthy Defense， 这主要是用在脸上的，还有 Ultra Shear 主要用在身上的。 Aveeno 呢它所用的那个处方呢是跟那个 Neutrogena 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用的。那 L'Oreal 它也有这种防晒膏，不过呢这个就比我们的这个Neutrogena 呢贵得多，这 L'Oreal 是法国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用的这种 sunscreen 很重要的。OK， 好，今天的melanoma 的讲座就到此为止，剩下的时间请各位有问题问。
好，庄医生，
是，
庄医生，谢谢你的讲座，
谢谢谢谢。
请教一下，那个你说这个长的速度很快。从开始发现然后继续扩展快是快的什么样子，几天几个月几年是怎么样的注意方法
这个很难讲。快一般就是说比一般的，好像我们看到一个痣，你说一痣可能很多年，那这个黑素瘤不是这样子。黑素瘤大概我想几个月之内，甚至我看到一个病人大概是两个月，他说：“哎，我从前，不知道这边有个痣，可是这个痣呢，两个月前突然出现，我不太放心，那我就来找你来看看。我一看就哇，完了，这已经是黑素瘤了。所以很快的话，大概是几个月。那一般要长到一年的很少，我想都是以月来算，几个月就够了，它就会长。嗯，
对。”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庄医师讲到说那个，就是说避免那个直接照到那个紫外线。那我是有听到有别的医生，他是觉得说我们最好在中午的时间出去走路，那时候太阳大，可以吸收维他命D。所以好像彼此有一点冲突，我不晓得是不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还是怎么样。
是，我想说这点很好，因为这个是很多皮肤科医师最不喜欢听到的。因为呢有一些医生是认为说如果说你晒够了太阳会增加身体里面的维他命 D，David 那个 D， 维他命 D。但是呢一般的皮肤科医师建议是说，如果你去晒太阳的话，不要超过15分钟到30分钟就够了。如果你的目的是说要增加的维他命 D 的话，15分钟到30分钟已经足够了，而且不必呢找那种太阳特别大的时候，因为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足够的阳光，只要你晒足了15分钟到30分钟。所以因此来讲的话，我一般的建议是说，假如说你真的要需要去得了这些紫外线来增加你身体里面的维他命 D 的话，大概你去外面走路穿个短袖穿个短裤在外面走30分钟就足够了，不必特别找这个大太阳的时候12点钟去找，那这完全没有必要，就30分钟就够了。
好，谢谢。
是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那个 sunscreen 有两种， physical 还有那个 chemical 的。Physical 的我知道像 zinc oxide 或者 magnesium oxide， 那个chemical 的有另外那些 AV 苯酮那些，那请问您比较认为哪一种比较 safe 比较安全呢？
一般来讲说 physical 的效果不如 chemical。 一般来讲的话 physical 东西擦起来以后就没有像 chemical 那样的怎么就是美观上 cosmetic 好，所以我本身是倾向于用 chemical。 那我那天在 slide 我刚刚在 slide 里面所现出来的像 Neutrogena 的那个，那当你说理论上讲那些都是 chemical 啦，像 Neutrogena 那种东西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是个人是比较赞同而不是 physical。
对，不好意思，那请问我最近听到好像最近我不晓得是不是有所谓的 research， 这些 chemical sunscreen 已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发现了，您有知道这样子的文献吗？
没有，那个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没有那种东西，那一般来讲是我们的皮肤，就比较东方人特别会像黑人，那个身体里面的有一些黑色素它本身有挡这个 UV light 有紫外线的功效，但是呢这个效果没有那么强，所以因此呢我们东方人还有黑人 也是会得黑素瘤，也就是说这个紫外线本身你这个身体的自然的那种sunscreen 那样的一个效果呢并不是很强，不够，是不够的。但是呢我们身体里面是不会有 sunscreen 的。那其实你提到里面也还有人，甚至有人讲反话，有人说擦了 sunscreen 以后反而会更容易得 skin cancer、啊、我听到这个有人都快昏倒。他的意思是说有人擦了 sunscreen 以后呢就以为他有了足够的防御力，因此呢特意的跑到外面去多晒太阳。所以这种人呢你在研究之后发觉说原来这些人会得多了 cancer， 是因为他晒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太阳。即便是你用了很强的 sunscreen 可能还没有效，也没有错了，因为 sunscreen 本身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能够把这个紫外线 block 掉，很可能是 95% 啊 98% 啦 99% 啊，还是会有漏网之鱼，那 UV light 还是会侵犯到这个皮肤的。所以因此呢有这种说法说有人里面会有这个 sunscreen 啊，你不用擦 sunscreen 里面本来就有，我想这个可能没有这种事情。另外就是说擦了 sunscreen 以后那反而会更容易得skin cancer、啊、这个也是我不好意思讲，这个是也是乱讲，因为他就看他怎么做研究，而且你要研究说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因为他擦了 sunscreen 以后他反而多去晒太阳。
了解你的解释，所以你以皮肤科的立场就是认为chemical sunscreen 其实还是蛮 safe 的，那基本上你其实是比较 recommend chemical sunscreen， somehow the block 是比较多，比 physical sunscreen 要可以 block 更多的
是
的 light， right？ 谢谢你。
医生，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像我在去年暑假哈，我不晓得可能被虫咬，然后我就觉得很痒。可是我在那个之前哈，在我生完我儿子以后，超过30年前哈，我就长着一堆平面的痣。然后呢，因为痒，我到现在就常常会很痒，就是这个手不好就常常去抓。所以像我们哈，皮肤哈这样常常抓来抓去，我都觉得有些平面的痣好像被我有点要抓下来，可是又挂在那里，它是很平面的哈。那还有那个 rash 会不会发展成像今天的这种什么黑素瘤啊？
第一个就是说，你平面的痣啊，就算什么痣吧，平面的痣，一般变成这个黑素瘤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我简直没办法告诉你说这个数字有多少。非常非常小，而且呢，你刚刚讲说 rash 就是说不是痣了哈，就是一般的这些疹子啊这些东西，那个疹子变成黑素瘤的可能性也不小，是要0.0000000几，是不可能。
所以 rash 我们常常抓皮肤，然后皮肤啊、好像一直好不了，这样干那种是干癣还是怎样？我不晓得，我自从去年被好像做 ER work 的时候被虫咬以后，我脖子就一圈，因为我常常半夜的时候忘了就去抓它，结果我现在就有点担心我会不会发展成这个什么，所以您说不会，那我 feel much better。 但是我有的遗传就是我的祖母她给我一个遗传，就是我长了一个大概至少有半公分，但是是应该是圆形的凸出来的痣，所以您说长痣的人是容易得黑素瘤对不对？
对，可是比例还是很少，比例还是很少，还是要你要根据这个痣的样子，
圆的，
球状，圆的最好，
球状。那我觉得比较可笑的是，我祖母是长在嘴唇的下面，我就刚好长在后脑的，就是头发有点盖住，怎么会这种？这个是不是好像也不是太符合黑素瘤，可是都很大颗。
没有，这个痣本身当然有没有遗传性，这我们也不是很知道了。但是你 make sure 你不是抱来的。
我确定我跟我祖母长得一模一样。那所以这个呀，所以抓痒那些跟还有天生长的一个圆的痣都不会。
不会，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黑素瘤是一个 silent， 就是没有无声无息的，所以如果会痒还是正好， 会痒，那绝对不是。
我是皮肤痒，我去年大概被蜜蜂还是什么痒，暑假到现在好几个月都还没好，因为动不动去抓它。
对啊，你有机会去看看皮肤科医师嘛，因为我们皮肤科医师都饿死啊，都不知道你这种都不来看的。
我问了医师啊，然后还说 cortisone 什么都擦啦。那像如果皮肤已经 被我抓的都干燥，您有什么建议？那您的地址在哪里？我去看
皮肤。皮肤太干燥了。
对，因为可能就是常常抓，所以我就、我那
皮肤干燥的时候、最好用的东西，我们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最好的这个防止皮肤干的药呢，一般的药不需要处方的，叫做 CeraVe。
CeraVe
cream， 这是我们皮肤科医师最推荐的。
OK， 我知道 CeraVe。OK，
对 ，CeraVe cream。
好，谢谢。因为我就是痒，抓就一直不好，已经从去年十月到现在，皮肤好像越来越干燥，然后也觉得好像那些平面痣都好像有点抓起来了。
是。
OK， 那这样谢谢您，谢谢您。
客气。
谢谢。
哦，那个什么庄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刚刚在讲这个防晒的时候，你有讲说这是擦脸的，这是擦身体的。那么防晒的这种 cream 或是、这种喷的，脸跟身体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没有区别。但是问题是说，这个药厂在做这种 sunscreen 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加了一些东西呢，比较适合脸，比较适合身体，因为脸的皮肤呢比较 sensitive。很多人擦上去，它都会反应。身上的皮肤呢比较 tough， 比较硬一点，就是说，所以你擦什么它都不会有什么反应，就是脸。所以有时候它会做一种。把那个 sunscreen 呢 modify 一下，让那个擦脸上的时候不会产生反应，目的是这样子。
谢谢
庄医生。
我想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前一阵子手上因为天气冷，手上长冻疮，然后 有一些开裂，我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开了药膏，好像没有什么用，结果后来我自己就去擦了那个芦荟，反而好了。我就不知道芦荟它的效果是不是有的时候比那个擦药膏还好。
这我不太知道，但是我也是听到说有一些人讲说芦荟本身它有这个效果，但是这芦荟的东西我们西方的医学家都没有研究过，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我只能够道听途说，听说是有效。
谢谢。因为医生开的药膏没有好，我是擦了芦荟。
对啊，庄医生你好，我是杨
永
红。这个我们家的老板有些问题，美容的问题可不可以问？黑斑的问题。你问魏林。
OK。庄医生你好。
是。
那个脸上的黑斑呐、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非常困难。因为是黑斑呢继续出现，因为太阳光的照射会让那个黑斑呢继续出来，这是一个麻烦。第二个呢，我们在除黑斑的时候，在美国人这边，他们有一种去黑斑的这个药，但是药呢，很多药都强的药都需要处方签。那么这个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不能够很精准的只除掉你那个黑斑那点的斑。它会把你正常的肤色呢也会把它弄掉，所以对于这种药呢，对于美国人来讲很好，因为它是本身皮肤是白的，所以因此它把那黑斑弄掉以后，它恢复成白色它无所谓。我们东方人呢，我们皮肤是黄的，所以你擦的时候呢，它可能把我们的本来的原来的那个黄色呢也擦掉了，所以反而变成像白斑一样很糟糕。所以一般来讲，对这种东西我们多比较多重于叫做预防，而不做治疗。治疗比较麻烦啊，治疗因为这个都不是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一般就预防就是说多擦这个 sunscreen， 这个这样子可以预防以后会再增加。所以这个治疗不好治，就是说一方面不能够很精准，精准的话就是要用镭射那种很精准的，可是镭射也有个缺点。镭射把你这个斑弄掉的话，它可能把这个原来的这个颜色呢也都弄光了，就变成说那个东西以后就会变成有点接近于白色， 那很多人就不太喜欢了，所以这个精准的治疗不是很理想。那第二个就是说不断的发生是因为那个阳光继续照射，我们居然所以你是追都来不及，你今天除了 A B 跑出来了，除了 B C 跑出来了，追都追不了。
哦、oh, ，OK，
对，请问庄医生在哪里？工作我们可不可以知道是不是在我们附近的城市？是在哪一州啊？
我住在加州，住在那个洛杉矶。
洛杉矶哦，太远了啊，没办法。谢谢你，因为像我们是住在北加州这样。
哦，呀，我最近在北加州的那个 Stockton。
哦，像我们是在奥克兰附近这样。
哦 ，OK， 哎呀，是蛮远的。
对，奥克兰，
哎呀，这个 Warrior 打球的地方。
啊、谢谢你啊，请问你夫人好，请问你夫人好。
谢谢。
我们已经几十年没见面，谢谢。
哇。
对，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擦防晒油的话哈，以前我听人家说你要用力把它 rub in 哈，就是你药膏涂了不一定要很热，但是你要好像用力的把它压进皮肤里。那另外就是说你要像那个涂油漆这样厚厚涂一层。那请问一下，擦防晒油应该怎么擦比较有效？
第一步是不需要压进去 ，no， 那个防晒膏只要在皮肤上就好了。
OK，
不要把它擦弄进去。那个防晒膏，如果你擦过就知道，它一定上面就一层在那里，也不需要多厚了，就是擦上去你就知道了，它就在那里。但是就是说，每隔三小时再擦一次。
嗯哼 ，OK。
因为风会风干嘛，风会风干掉的，所以干掉以后就有防晒膏就没用了，所以每三小时再涂一次，但不需要涂太厚，你涂了你就知道了。它就在上面了，那不需要压进去，不必。
Yeah, 因为有一次我涂哈，就我的朋友就说：“啊，你怎么涂的那么少啊？你应该涂厚厚一层。”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以后要把它涂的厚厚一层？所以
不必
只要觉得有一层就好，就效果一样。
你是要多涂而不是厚涂，就是你说三小时之后再重擦一次这样子。
Okay, 好，谢谢。
Yeah, 对，谢谢庄医师。那个就是说。您刚刚讲那个 physical 还有什么 chemical 的 sunscreen， 我不太了解这个 sunscreen 有这种区别是什么？
不是，他那个 physical 意思，我讲他的意思，比如说像现在有人那个有人用那种 sunscreen 做衣服啊，有人用衣服就可以当做 sunscreen 来用，穿那种防晒衣服。
哦，明白了。
还有防晒的帽子。
啊哈，那叫 physical。
那种就是非就是它本身并不是有那种 chemical 那个，但是它一那布本身它就有那种防晒的效果。
嗯哼，那您觉得那个皮肤稍痒痒的话哈，比如说一痒一大片的这种是哪一个药膏比较？因为我们试过好几个药膏，哪一种药膏您觉得最好？
一般来讲，我们皮肤科最喜欢用的就都是 cortisone， 但是呢、cortisone 本身有很多不同的强度。我们一般来讲分成七种强度，所以有时候呢，你如果说用的那强度不够的时候，很可能效果不好。所以因此这需要有那个皮肤科医师的判断，就是说我今天用的这个强度呢不够的话，我下次给你 upgrade 用一个更强一点的。所以这时候就要靠皮肤科医师来弄。那一般家庭医师哈比较不知道，家庭科医师啊最多只知道一种两种，只有皮肤科医师才知道说 A 不行要用 B不行要用 C。那只有皮肤医师知道，那这是我们的专家的这种特别的东西了。所以
不断的试去试它，
对吧？对，而且要让皮肤科医师来弄，因为你家庭科医师一般都不知道，一般都知道一种两种，但是其实那个 cortisone 本身有很多学问的，就是很多不同的强度，所以要用比较强的就比较有效。
你说什么？
他
是说再请问一下那这个擦了以后就会停止吗？就是会止痒吗？
对，所以这个皮肤科医师呢，就是说碰到病人的时候就马上就立竿见影了。你这个医生好不好嘛，就知道，就是你擦了痒还在痒的时候，表示是药不行，不是药不行，就是医生不行。所以这是马上就应该知道。
我请问一下，那个 Vaseline 对皮肤有没有什么止痒的作用啊？ 止、
没有，但是呢对于这个干皮肤它有止痒效果，因为有的人痒是只是因为干皮肤，那么 Vaseline 本身呢它会 control 那个这个干皮肤，所以因此呢如果因为干皮肤引起痒呢，用 Vaseline 就可能会 有效了。
好好，谢谢。那个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什么总统用卡特总统用的那些药，那些有没有在 insurance cover 里面呢、啊、那么贵、
哦、有、
哦、
因为很有名嘛， insurance 会的。
好的，好，谢谢您。
好，我想听得到哈，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介绍那几款那个 sunscreen， 那个如果是用去在是不是防水？如果去游泳的时候，如果用那个 sunscreen， 是不是也有那个效果？另外就是 SPF 是不是越高越好？谢谢。
对，那个你就是游泳了也好，但是呢，最好你去买那种叫做 waterproof， 就是有碰到水，它还能够在那里，他们叫 waterproof。
Uh-huh,
知道吗？那个啊、哦，对，这是一种。Okay. 第二种就是说，你 SPF 呢越高是越强，但是呢。超过50号就是没有必要了，因为超过50号的一般都是因为你到100号这些很贵嘛，对，所以50号以上的都是赚你的钱了，我们就 recommend 就是到50号为止，
50号就够了，就是了，
对，50号就够了，
对、嗯、谢谢。
我听到吗？
有，听到。
我想问，如果我们没有出去，在家里需要擦那个防晒膏吗？
一般是不需要，一般是不需要。但是呢，如果说你家里靠近窗子，那个太阳晒进来的时候，它的地板，你的不是地板，而是你的，比如说是那种光滑的那种会反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擦那个，因为它那个光一样会晒到你的身上。要不然不是不需要。
好，谢谢。
需要是。
好，谢谢。那个医师请问一下，刚才你说 SPF 50的话就足够了，那我最近才买了 SPF 25，那是不是平常用在就是不是大太阳下用也可以，不是专门为了，就是平常在家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阳光进来嘛，对不对？那 SPF 25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日常这样用？
对对对，也可以啦，因为如果说你不是在室内而不是出去外面，25也可以啦、嗯、
那要是我只是出去走个 十几分钟啊20分钟的话、
yeah.
那我需要再涂那个比较强的吗？
如果你能够的话也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25 也可以用啦，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那个 SPF也有一点 natural 的 SPF， 所以跟美国人不一样。所以我要跟一个白人讲的话，跟你讲的跟不太一样。所以你还可以。
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那个基本的那个皮肤的问题啊，就是我之前大概生病过，所以那个皮肤啊完全都没有弹性，就是垮掉了一样。那个头发也一直掉。那是不是吃比较多蛋白质可以恢复它的营养，就可以让它长得比较好一点？
我相信是没有错，这方面如果增加蛋白质会好一点。
哦、oh, ，OK，
是。
那也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以前得到的是那个横纹肌溶解症，所以我的那个很多肌肉、皮肤上的那些弹性都没有了。
哦、oh.。我想可能就是增加营养，增加 nutrition， 增加这个 protein 的 intake， 这是最重要的。
OK， 好，谢谢医生。
谢谢。不客气。好，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谢谢。
感谢。